这是不是就是逐渐进入写作当中比较具体化的内容了？所以呢，到这儿为止，我的第一节课是不是讲了两个 key points？ 同志们笑也笑过了，但其实第一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在阐述意义以及观点阐释当中的固有思路以及选择？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起承转合当中如何去写文章的第一句话，如何去写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句和句之间，词与词之间出现的某些其他的关联性，这才是写作当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记住了吧？所以虽然有七大困境今天要讲，但核心也只有三个东西，这是第二个。大家休息五分钟。好，大家看黑板，刚才讲了第一点，就是文章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如何来写，是起，是吧？第二个地方叫承接，所谓承接是指文章进入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写作中可能出现的句与句的关系，那就是说每个句子之间如果有一定的层次展开，则使文章整体形成 compact， 记得吗？这个承接到现在为止比较常见的承接有两种承接。第一种情况，如果需要文章中观点或内容进行一定排列，是不是就要形成顺序状？所以第一种情况是排列式的承接，它是一种递进式的感觉。比较常见的写法为，这是最常见的写法，是不是三点之间成并列状，是不是变成 first, second, third？ 有的同学爱写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ly 不算字儿。第二种同学呢，就是爱写这个 first, secondly, third， 17世纪是这么写的，是吧？你看那个斯威夫特或者是笛福的作品，写第一、第二、第三，哎，这么写 first, secondly, third， 不用那么写，这个现在全简化了，直接变 first, second, third 完了。好，较复杂一点写法，这个 first 可以写什么？To begin with， 是不是叫首先？除了它以外，是不是有首先 ？At the first place， 这几个词是不是都是第一、第二、第三那首先，对不对？好，那这个其次 second 能写多少个？跟 more 有关的就大约有三个。What's more， furthermore， moreover， 哎，如果这么去写的话，大家发现是不是有了更多的选择？91年的文章是不是是最早那个？住在城市有哪些好处？住在乡村有哪些好处？你第一句话是不是承认住在城市有很多好处，对不对？那你后面是不是就是 first 城市的好处， second 城市的好处， third 城市的好处，是不是就写出来了？可是这三个词你在后面使用当中是不能再用了。那么到城乡村有好处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笔法啊，把 first, second, third 是不是相应变成另外几个字？那是不是就是什么 to begin with, furthermore, finally， 是这么写的吧？所以关联词只要变化，是不是结构不变的时候用词有变化，这也是可以的。好，除了三个 more 以外，跟加法一词有关的有两个，第一个是 additionally， 是吧？此外，还有一个是 in addition， 此外，这两个词汇是不是也是而且的意思，对吧？比较常见的词还有 still， 而且由这个词引发当中呢还有其他特征，你写的都是平行的、褒义的和中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写文章当中是不是又产生一种不好的东西，也要递进，对不对？那你只要加哪个词就行了，这 worse still 是不是就是更糟的事？所以这个词它加一个 worse 偏指于什么情况下的递进呢？首先其次再次是一种中性的递进，但如果你出现 worse still， 是不是当然谈到的是一个事情不好的这种状况当中逐渐的递进吧？所以由 worse 这个词体现，是不是还有你的 attitude？ 因为中文和英文在表达其态度当中是不一样的，英语往往是用形容词副词来表达其态度的时候，中文用什么表达态度呢？中文是用叙述、比喻、成语、夸张来表意，所以呢中文恰恰不是用形容词表达意思，对不对？英语是不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中文是不是说这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英语说我们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中文说此处如何发展我们要拭目以待。语言不同就导致有的时候递进当中还可以拼态度，看到了好这几个词之后，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而且至少是不是有多个词汇，第二有多个词汇并对的时候，那莫非 third 有其他的词汇？其实 third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词叫 third and last？ 再比如说 finally 最后 last but not the least， 这几个词是不是都是观点进行顺序排列当中产生的过程？往往是不是在对一个中心话题进行叙述时，是不是有了首先其次再次以及变形之后，是不是就使文章逐渐出现了一种梯次结构？由于这几个词是不是分插在两个句子之间，是不是就使文章在第二第三第四句话当中是不是有了一定的结构，这样是不是就形成了那个 compact， 是不是结构紧凑？在文章写作时，除了观点的排列以外，还有第二种情况用的最多，那就是什么因果呀。第二种情况承接成因果承接状，那就是说如何在句子与句子之间是不是呈现出前句为因后句为果的这种状况。可是如果只探讨句子的过程，是不是我们发现思维过窄，名词与句子之间存在不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这个大家想过没有啊？因果关系不光存在于句与句之间，是不是也存在于名词与句子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有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存在于名词与名词之间？所以大家想第一种情况，注意这三个词它实际上也起到了一个关联作用，大家看due to, owing to 和 thanks to 加名词，然后用句子表结果。在这种表述当中，大家发现句子和句子之间这个位置是没关联词，但它实际上由于 due to, owing to 的出现，已经具备了一个什么跟什么之间的因果承接啊？名词改句子吧。那么大家说 due to, owing to 和 thanks to 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一般来讲，如果你用 due to 和 owing to 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中性，有的时候还带有不利结果的特征，是个中性偏贬义，看到了。但如果你叫 thanks to， 由于 thanks 叫做感谢，那这个是什么意啊？褒义。那你现在说由于商业捕鱼，鱼的数量减少，这是不是零零年那篇文章？那你这句话怎么写呢？那你不能说 thanks to 吧，你要 thanks 就是幸亏捕了鱼，鱼才少了，那鱼过多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是不是叫 due to commercial fishing， 是不是叫由于商业捕捞，所以鱼的数量是不是急剧减少了？可是你到02年那文章叫做由于改革开放，你用哪个词的感觉就比 due to 强？改革开放是不是带来的是好结果？那你现在是不是就是 thanks to the policy， 感觉这了吧？所以这几个词应对的是名词与句子之间的因果连接，尽管在两个句子中间这个地方没加名词，但是两个地方是不是还连在一起了？它主要应对的是名词和句子的一个因果情节吧。如果你褒贬都不愿意用，用哪个词啊？你如果说 as a result of 搭在前面，作为什么什么的结果，是不是后面还是加名词？所以 as a result of 出现时，是不是就是不褒不贬了？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在写文章的句子的时候，往往什么东西就能够决定你用词变化呢？ attitude， 态度。所以呢，在关联词的排放当中，是不是在因果词排放当中都出现了一种褒贬义和中性义的表达吧，对不对？所以呢，第一种情况名词和句子的连接，第二种情况句子与句子的承接。我们看句与句的承接当中，在哪个地方可以加上一些词就表达出两个句子一为因一为果？最简单的写法是不是在这儿加上 and them， 于是 and therefore 加上 so， 当加上 and then and therefore 和 so 这仨词的时候，是不是前面是个 sentence， 后面是个 sentence， 它就不再呈现出一种平行状，是不是具有一种因果连接的状态了，对不对？好，小写的时候是不是有 and then 三种写法，如果这个地方你是句号的话，那后面是不是还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不是 as a 再逗号，是不是再写句子结果，对不对？第二种情况是不是写 consequently， 这两种情况是用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里边大写，前面那个句子虽然是句号已经写完，但是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连接之后，后面的句子和前面的句子是不是就依然还有因果连接关系，那么 as a result 和 consequently 又有什么变化和不同呢？做引申义来讲， consequent implies potentially harmful result， 所以当什么时候才用 consequently 啊？往往是后面那个结果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常用 consequently？所以在某种情况下，这个 consequently 是不是还带有一丁点的贬义特性？所以当你描述一个事情带来的结果是不好的，或者是带有有害结果时，是不是习惯上就用哪个词了？ consequently。 尽管 consequence 这个词你在背词的时候看到这个词叫结果，也要注意这个词引申力当中是不是有贬义特性，所以褒贬是不是在你的观点当中就是存在的，看到了吧？所以 and therefore 等等词汇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是简单的了。好，我们现在动了脑子，是不是现在全是在俩句子中间，大家想俩句子之间在这个位置能加什么词也是因果呀，比如说因为下雨我在家了，说 because it rained 也行吧。所以呢，两个句子之间中间能加词，当然前面能加词，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如果加 because 这个词，是不是一样进行了因果连接，对吧？ because 不写了。好，大家看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大家想没想过，如果有一个固定句式，这个句子中填俩名词，是不是就其实显出几个名词之间因果的连环推导，这是写因果段当中大家常用的一种状态吧，就是说有了 A 就有了 B， 有 B 又导致 C， 这是不是经常说的这个东西？所以因果连环推导有的时候倒是用句式展开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避免了加什么词就整句往上搬了。第三种情况，名词与名词之间的因果连接，名词名词因果连接，简单的写法为这个地方的 A、B、C 三词全都拿名词说事儿，那现在是不是就说 along with A is B that contributes to C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C， 这种写作的方式大家发现不需要什么连接词，我现在用一个句式连接，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因果连环推导的问题，这个大家想过没有？写文章的时候说有 A 即有 B， 有 B 才有 C， 是不是才这么写的？注意这个地方用词 contribute to 和 is responsible for 这俩词之间的区分，大家琢磨着这是什么区分，褒贬吧，你叫 contribute to 是不是带有一种贡献性，所以 contribute to 的后面是不是带来的是好结果，对吧？那你叫 is responsible for 对这问题承担的责任，那怎么着，这是一种中性甚至是一种带有不好的结果暗含吧，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发现什么和什么之间都存在因果连接，是不是叫名词与句子之间因果连接，对吧？第二种呢，句与句之间存在因果连接，但写到最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因果词看不见，名词名词之间用复杂语法连接，大家再看这还是一个什么句式呢？跟刚才那个 indicated above 是不是差不多，也是先倒装让一个名词到句子的最尾，再对这个句子是不是进行定语从句修饰，就出现了一个较有难度的一个因果连接状的东西吧，这差不多是不是整句往上套。下面的问题，这句话是写在第一个原因还是写最后原因？长句留在结尾那句比较有点，您上来是不是应该先比较浅 比较深入浅出的用简单句去写，然后一层一层加大句子难度，对不对？您不能上来就首先随着 A 就有 B，B 就有屌着 C， 现在人家看文章还没反应过来，这个是不是上来就是这个句子，这是不行的吧，对吧？好，大家看这句话，如果做因果连接的话，是不是写到最后？其实讲到这儿为止，如果出现一个文章让你分析一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会写了吧？已经会写了，句式上早就有保证了。那就是说第一层原因用 due to 名词连接，